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用你自己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我们也在你面前献上了每个人的祷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和难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害怕和担心，是吧？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帮助是很重要的。你将处理的时候，将我们的心一个向你仰，向你敞开，向你仰视，是吧？把我们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软弱都交在你的手里，主要让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经验主你自己大能的手来使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成神也要做成的事情，是吧？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身体，坚固我们的心理，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众人可以统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听我们每个人从心里面向你的圣灵祷告，向你的呼求，跟求神你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报答我们每一个人，让寻求你的都不蒙羞，让寻求你的都能够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中间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一起来聆听神的道的时候，正如愿神的引导我们。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建造。我们仰望你，求神赐恩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从耶稣得胜，阿门。就每次回从国内回来，都有一段需要调整。那不光是那个身体上，我觉得更是那个心灵上的。那我觉得就这次回去要是比较特别，因为要过年了，所以国内其实很忙的。那过年呢，有很大的事情呢，就是要互相送礼。那当我其实走进那个超市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国内的真的是比这边是不是要繁华很多似的。那个商场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让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琳琅满目，让你眼花缭乱。那我记得过去呢，我们很早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人呢，不大东西不大注重包装。但是我现在感觉啊，就中国人呢，就在这方面就很聪明，那些明明的远远的超过国外的一些商家是吧？所有的商品都是包装的非常的豪华，而且所以那个过年它的各种各样的大礼包，全是大礼包，放在那商场里面，根本不知道怎么选择。那我就我那天可能要去买苹果，我一看那个包装里面六个苹果大概是写8块钱。那个包，他说我就过去看那些苹果，那些没有包装的，那我一看，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很好的，那我觉得虽然是很贵，但是我就想买那个没有包装的，也是很好的苹果。那就买了以后，我看到那个旁边，它有盒子，你可以自己买一个盒子装进去。我要那个盒子是免费的，我就问他我是可以拿一个装进去。那最后他说那个盒子只要10块钱一个。我就想，我说我们家吃到苹果的都是把它盒子扔掉，要不就扔掉10块钱。那我算了，我还是不要这个盒子吧，我就买苹果。那其实这种啊，送礼也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送东西的，就是送那个盒子，送那个包装。因为你里面的苹果呢，其实很可能是比外面的苹果还要差，甚至有可能坏了。但是它包装起来呀，就是很鲜艳、很耀的。那我就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其实要做一个货真价实的人，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能有金钱的外表，但是却没有金钱的实力。不能基督徒就要注重里面的，不能注重外面。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连与基督重新建造，这个连与基督其实就是让我们注重里面。那我们注重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注重我们里面那个实际的那个生命的状况。那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神的人，因着我们信耶稣跟神连接，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我们也讲说，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让能够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全面。那天早上我们上那个主日学，我们讲那些特别教大家怎么为我们的信仰辩护，副教学，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启示的等等圣经，要有深入的、全面的认识。那这是我们副教，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武器。更重要的，我们要去学习、去经历神的恩典。主耶稣，神在耶稣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要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失去了这些恩典，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都很肤浅。那我最近在开始看一本书，叫做《应许你敢抓吗》？对，那就讲的就是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刚强的，是很丰盛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感觉啊，这个实际的状况都感到我们很贫穷，我们感到我们很穷，灵里面很贫穷，生命也很软弱。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没有去抓住神的应许，没有去依靠神去经历神的恩典。那有时候人有软弱，但是神是刚强的，所以神为了让我们能够成长，有时候他就会管教我们。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神就会修理我们。神的修理有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被人修理过的那种经历，我说大家没有被人修理，被父母修理，被你的老板修理，被你的老师修理，对，有时候甚至被你的同事修理，他有时候可能羞辱你，他有时候可能骂你，然后指出你的错。那这种那被人修理有时候我们都是感觉很明显，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神修理过的那种感觉，这种经历，你就知道真的是神在修理，神在管教你。神的修理有时候是那个大刀阔斧，就是那个是很严厉的。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的，在今年第一月我们推荐的书籍，就是那个属灵人物的传记。如果你去读那些属灵人物的传记，你会有一个发现，就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啊，其实神都修理过他们的，而且他们被神大大的修理过的，然后他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有时候修理是很严厉的，可能让人就生一场很严重的病，让他看出生命的虚空，让他把这个生命反转了，重新转向神。那你去读那些属灵人传，里面有好几个都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其实都是病的是几乎快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看到神的大能，也看到生命的意义。有时候神的修理啊，也是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是一种慢慢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明白到神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个圣经呢，我们已经讲了，已经今年从开始我们就在读这段圣经了。那今天晚上我就要。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前面这三节，特别是第二节跟第三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我题目就叫神的修理，特别都讲到神是修理我。那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但我们那里没有葡萄。那我们农村，我记得当中那时候会种棉花，但是不种棉花的时候，种棉花的是要打尖的，就是那棉花上面有那个尖端的那个嫩叶长出来的时候，就要把它给掐掉。因为你不掐掉的话，它那个棉花呢不会结那个棉花籽的，但你掐了以后，它会那个结的更多。有时候我就记得当中，有种南瓜也有这种事的，南瓜呢长了很多那个枝条，但有的时候那些人呢就会把有些枝条给掐掉，后边的枝条都它不会结南瓜的。它会长得很快，长得也很旺盛，但是它就不结南瓜，对，它就把那个养分给消耗掉，但是却结不出果子来。对以色列人来说呢，那葡萄他们就是很熟悉的，在他们的生活中间，他们那里种很多葡萄。那耶稣这里就是用一个比喻，就人怎么修理这个葡萄树，让这个葡萄树能够结更多的葡萄，神也会照样修理神的儿女，让属神的人能够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来。不，当我们很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给第一个问题，这个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就是即使你信了耶稣，你是不是也可能被神抛弃？就是说，耶稣说，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这个到底是指的谁呢？就说他就剪去，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你信了耶稣，然后有可能被剪去，然后就变成不得救，甚至灭亡了？如果你联系那个上文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就有两个人特别被提到，在耶稣的门徒中间，一个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愿意为耶稣舍命，但是后来却在那个基教以前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那凡 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到底是指那个出卖耶稣犹大吗？还是指那个使徒彼得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49，耶稣这样讲了一段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怎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里呢，其实讲得很清楚，耶稣的话。我们刚才经文里面也有同样的经文：你属于耶稣的，一个也不会失落；你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也不会失去你的救恩的。那接着那一段经文，再往下一点，约翰福音第6章70到71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那犹大虽然列在12门徒中间，但是犹大呢，却不是属耶稣的，犹大是魔鬼，是属魔鬼的，是那注定要灭亡的人。所以说，那个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5章2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不是指的那个耶稣，不是指的犹大说的，不是指的那些没有信耶稣人说的，因为犹大从来就没有信过耶稣，犹大从来就没有属过耶稣。”那耶稣这里说凡属我的人，是指那些信了他的人，与他有连接的人，是指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是对彼得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些信耶稣人说的。那你就，那我们就想，那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是不是说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后来又可能不得救，失去他所领受的救恩呢？那一定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的话不会前后矛盾的。耶稣前面已经说了，属他的他一个也不会丢弃，到他那里来的人他都能够保守他们，拯救他们到底。那希伯来书第7章25节也是同样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长一段，还有好几段这样的经文，那都是讲到要被砍去，不结果子就会被砍去。那如果你仔细去读了你的经文呢，你会发现没有一处是指到那些真正相信耶稣人说的，都是指那些还没有信耶稣，耶稣告诉你要悔改。所以我们举个讲例子，一个讲那个司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对那些犹太人也讲说，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人相称。如果你不悔改了，他就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那司洗约翰讲到的对象是犹太人，他们根本就还没有，耶稣还没出来传道，所以他们根本就还没有信耶稣。那司洗约翰只是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准备好要来信耶稣，说他们要悔改，那就是为了信耶稣。那你信了，所以他一定不是司洗约翰讲的，说是说信耶稣的人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其实在那个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比喻，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那个葡萄园里面，那他到那个树林去找果子，那找不到，然后他就对那个管园的时候，他看了，我这3年到这无花果树前来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了。那这一段经文我想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它也不是指那个信了耶稣的人会被砍下来，因为你读那个这段经文的前文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有些人来告诉耶稣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将那个比拉多就使加利利的血掺在那个他们的祭物中，这件事情，那就是让那然后来告诉耶稣，耶稣就说一句话，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入此灭亡。从前希诺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此灭亡。那这是那个耶稣讲那个比喻的一个前文。那其实这里呢，你看得清楚，耶稣讲这个比喻，他就是对象是什么？对象就是指那些还没有悔改信耶稣的人，而不是认为，因为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比别人更有义， 所以他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罪少一点小一点，所以他们没有遭灾受害。但是耶稣就警告他们，让他们要悔改，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会像那些一样的灭亡。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你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呢，你应该有一个确据，我们这样讲叫得救的确据，你不会失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神会为他名的缘故保守你，拯救你直到底。但人呢，就是有点那个人的诡诈，或者人的惰性就在这里。当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是稳妥的，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时候，人就失去那个兴趣性，甚至人就开始滥用神的恩典。所以我盼望那个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救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得救而已，神救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将来死了以后不下地狱那么而已，神盼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神盼望我们得到生命而就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人有时候他就不愿意，那神呢就会采取行为，神就会采取主动来修理我们，来修剪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说，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当我们在检视那个比喻的时候，你一定要神就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要从圣经的一致的那个启示来看一个比喻。一个葡萄树上当然有很多的枝子，那有的枝子是不结葡萄的，那栽培的人就会把那个枝子给剪去，为了让整棵的葡萄树能够结更多的果子。那么你就不能把它比喻成那每一个枝子是不是代表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枝子是不是就代表一个基督徒，那被剪去的枝子就表示一个基督徒失去了他的救恩，那我就不能够这样极限的理解。因为后面他讲了什么，他即使那个结果子的那神也会把它修理干净，所以你结果子的那神也会修理你是的。所以我觉得主耶稣他在讲的是神如何修理和培养那个基督徒的生命，这是那个重点。就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你有好的一面，也有那个不好的一面，那有属肉体的一面，也有那个属灵的一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那个属灵的一面，但是很多时候是那个因为我们的肉体的一面压过我们属灵的一面。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有那个结果子的枝子，也有那个拦阻那个结果子的枝子，或者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那神就会把我们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拿走，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给剪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圣洁，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能够结出果子来。那这是那个他整体的意思在这里，主要是讲到神对基督徒生命的塑造。那塑造雕塑什么，雕塑有的很多时候就是要砍掉一些东西，那个雕塑要把你身上的东西给拿走，那就跟那个动那个外科手术一样的，很多东西你要跟你给切出，你是让你这个生命能够更加的那个健康，更加的那个有活力。那个切出的当然都是对你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就不愿意被神塑造，不愿意被神改变。那这你看这里啊，他这个比喻其实整个是一个很被动的，因为神在那里修理，神在那里剪，那基督徒是一个很被动的。那其实很多时候实际的经历也是这样的，说神是采取主动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来把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习惯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爱好，一些性情，一些想法给拿走。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当然人不是完全像葡萄树一样没有感觉，人是有感觉的。那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我们都不愿意抗拒，那然后慢慢的你如果经历多了，你跟神的你对神的认识更清楚，你会跟神配合，甚至也到了一个地步你就会求神来改变你，求神主动的求神来把你这些不好的习惯给拿走。因为我们都知道靠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把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拿走的。所以你要有一个提醒，所以你应该认识基督徒是有可能不结果子的，随着你生命中结的果子可能是很少很少的。那其实这是很多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光景，就他生命中没有多少果子。那圣经里面其实也都有这样提醒我们，要让我们被警告， 要结果子，不要偷懒，不要闲懒。那我们曾经讲过的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八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说第一个是有了信心，那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让你得救，但是你不应该停止不前，你不应该停留在得救的地步，你不应该懒惰，你要在你的信心上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那这样我们就会多结果子。但人他就是想偷懒，就我们上次跟一个弟兄讲话呢，人就是懒惰的，他出去做工他就想少做一点，那挣钱呢就想多挣一点，那这就是那个我们人的那个本性。上一个主日1月27号的，那我在国内一个家庭教会讲到，他们早上6:30就开始聚会，所以呢我5点钟其实就起来，那起来就读了圣经，然后6点钟开始出发，从家里走路大概20分钟去聚会。那聚会完了以后，那有一个姐妹就邀请我到她家里到她家里去有一些分享交通。那个时候回去以后，她的儿子她的媳妇呢都起床了，就我们聚会完了，那然后呢他们起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没想到他的儿子说，说本来我也想去教会的，就是因为你们聚会太早了，所以我不能去。说你们这样做的把很多人给拦在天国之外了。所以你看人都是不找自己的原因的，都找别人的原因。那当时我马上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下午还有一场聚会，那希望你可以去。人就是这样的，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知道人你靠你自己不能改变你自己，所以他亲自来改变你，特别是他的儿女，他不会容忍我们是现在这个样子。认识耶稣一定会改变的，你的生命不改变，你表面上没有真正信耶稣，你不愿意改变，神也会主动来改变你。那你说神怎么改变人，神怎么修理人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神修理过的，那我跟你讲讲神怎么修理人呢。那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叫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撒出去，有的落在路旁，有的落在土墙石头地上，有的是落在荆棘里，有的落在壕处里。那其中第三个是落在荆棘里，落在荆棘里头是比喻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给挤住了，就不能结果子。那这里特别提到有三样东西，一个叫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还有别样的私欲。这三样东西都是拦住我们结果子的。这三样东西可以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耗尽，让我们没有时间精力来思想神的事情。那神修理我们呢？神就是要把这三样东西、这三方面的东西从我们生命里拿走，让我们不要被这三样东西给辖制，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被这三样东西给挤住。人有很多私欲，加上太书5:19-27那里列举了一串，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类，这是人的私欲，这自私的欲望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 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的私欲，神不会把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都给我们，除非那是我们真实的需要，而且还要合神的旨意，神才会那个满足。所以你信耶稣不是跟拜菩萨一样，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了什么，神不会满足我们的私欲的。而且很多时候神会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出自我们的私欲。那有时候比如举个简单，你想出名，那神他就不会让你出名，神反而可能让你降卑，神可能反而兴起人来羞辱你，来攻击你，他不会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你去与人争竞与人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失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行，是不是自己那个运气不好，那不是的，是神在掌管你的环境，神要安排一些环境让你来学习什么叫谦卑。如果你按自己的意思喜欢一个人，不管是男孩也好是女孩也好，你会发现是很多的神就会让他离开你，他不喜欢你，这就是你说表面你是觉得仿佛是你们两个不合，不是的，你应该从那个神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没按照神的心意去与人交往，你没按照神的心意在寻求，所以你就不能得到。那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反面的例子，你会发现有人的话，他没有信耶稣结婚，他过得也很好。那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他们都信耶稣的话，他们肯定会更好。但是而且那种好啊，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的。你在神的旨意之外得到了任何东西，他给你的最终的不是祝福，而是亏损。国内的传道人也是，他们讲道很严厉。那么他就说，你如果不得到最好的了，那就是坏的，就他只有两个选择，你不得到那个最好的，你得到就是坏的。那也是我们觉得得到一个差不多的也可以，但他们就讲，你如果不得到最好的，就是不得到神要给你的，那就是坏的，因为他最终可能让你离开神，而且他最终可能真的是带给你身体、心理、金钱各方面很多的亏损。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就你不能随从自己的私欲，有时候神把一些东西给你拿走，可是神不把一些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最好要醒察一下，那是不是出自你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啊，这个是感受最深的，金钱万能，其实这是最迷惑人的。即使人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因为没有钱呢是往往不能的，所以很多人还是被金钱迷惑，一切都向前看，以为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对信徒，圣经里面也是很严厉的警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有时候神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个金钱的迷惑呢，让我们不要依靠钱财，那神就会把我们得钱财的门路给拦住，所以神就会少给你去钱财，让你学习去依靠神，让你知道你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而不是依靠钱财。我上次刚讲了，我说有一个，我刚才跟他讲过一遍，我说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准备想到美国去生孩子，那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就是依靠钱财的，因为有了钱财什么事情都可以办的。那我就从另一个方面去引导他，帮助他，那他也来求我帮他忙嘛。他知道我在中国，在美国也认识很多的那弟兄姐妹，那我就告诉我说，你要学习不依靠钱财，学习呢依靠神。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有很多钱，他就觉得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基督徒的有时候也会陷入这个迷惑里面，这次回去我 我们就叫小吴啊，小吴已经回到上海去了，大家还记得？那当然也谢谢他，他们也来照顾我，招待我，但我就感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在里面。就我们基督徒回到那个国内那个环境里面以后，也是很容易就被同化，能不能够坚持他的信仰，能不能够不随从这个世俗，不依靠钱财，不依靠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是能够学会依靠神，不容易的。所以我也给他有提醒，希望他能够持守信仰。那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叫世上的私欲，别样的各样的私欲，前程的迷惑，最难对付的其实就是这个世上的私欲。因为人活在世上，哪能够没有担心忧愁的事情？那当我在家里面跟我母亲讲话的时候，那有时候我就劝她，你就连我们弟弟妹妹现在两家，他们孩子都大了，那我说我一家在外面其实也挺好的，你就不需要操心，不需要担心。那他说哪有不操心的？说不操心的，除非那口气断了就不操心了。只要活到一天呢，就会操心一天。那这是我想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做母亲的一个观点。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活着呢？原来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做博士后，那她生了一个女儿，就她的妈妈进来跟她照顾她的孩子。那这个妈妈的话，来我们查经班以后就跟我们讲，所以她说她以前呢就操心她的女儿，那现在呢就操心她的孙女。那反正她就不会停的，她说。那她的女儿其实也是希望她不要这样操心。都操作没有办法。不，后来这个老妈妈她信了耶稣以后，因为她真的是放假很多，说反正现在我也不管你们，就把你们交给神，让她的女儿，让她的也学会怎么照顾自己的孩子。神不要我们有世上的私欲，可是说神不像我们像世人那样去忧愁，不要我们随从跟随这个世俗，为这个世上这些短暂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在那里忧愁。比如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就这次回去接我岳母来，那在回去之前，就有一天早上我跟沈明在祷告时，那祷告完了以后，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为那个回去的事情祷告呢？就为我这马上要回国去要接我岳母来这件事情祷告。那我说我祷告了，我说神，我说我已经祷告了，神会带你们。我说你不用老祷告这件事情，是现在有很多事情要祷告的。那当然我觉得他可能比我更关心这件事情，觉得更担心这件事情。那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岳母他也是很忧虑，很有担心自己身体不好嘛，而且第一次坐飞机，就是甚至他是不想来了，但是又担心那个机票又出不了，浪费很多钱，所以进退为难。过也好，所以我就鼓励他，还是劝他不要怕，不要担心，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与我们同在。甚至他也问说，你祷告神真的会听吗？那我说当然神听我们祷告。不过我看一路上的他真的很专心是祷告神，在飞机上不停的祷告神，所以感谢神一路都很那个平安的很顺利。不过就更重要的就是神知道这些经历啊，这些事情让你来学习，来依靠神，把你的忧虑卸给他。直到我过去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要回国这些事情，我也是一晚上，前天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的，可能就开始想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安排这种。我现在真的不想，如果是不弄闹钟的话，我可能第二天起不来。我要是定上闹钟，而且行李我也不会很早准备，我走之前晚上我才准备行李的。就你把这些你不需要忧虑的，神真的会顾念你，但你要去认识这位神，去经历这位神，然后你才学这个这样的功课。那有时候神他给你一些特别的机会让你来学习。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星期五晚上聚会完了， 我就从教会回家去。但回家去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东西，我放人家给我的，我放到那个车上，我就忘了拿进去，就放到那个车底上，就开走了，就回家。回家以后我才想起来，当时我就很紧，一下就紧张，我这个东西肯定丢了。那丢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你这么开，我根本就很难想在哪里嘛。那当时就想，第一个本能的响应就是你马上回去找。那你都找到了，你就从教会上面的回家路上，你就挨着挨着找，那你是哪去找？但是你不去找的话，你也心里面也放不下，就睡不着。那，但那一次我就，还是就强迫自己，就你不要着急，不要想，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就祷告一下，就交给神。第二天早上，天亮了的时候，我才去找。一去找的时候，你发现根本就不是原路找，我到我教会突然一下就把它找到，那你就发现仿佛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神一下就让你看到那个东西是。那这种经历你有了以后呢，知道这些经历，他就让你知道神真是顾念你，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担心的事情，那你愿你能不能够，或者你愿不愿意，甚至你敢不敢来相信神。我从来没说让你不用脑子，但是你不能太依靠自己的聪明。我说不要有世上的思虑，你不要为世俗的事情思虑，你不要像世人没有指望一样的在那里思虑。世上人为什么思虑？因为他没有指望，他没有一个帮助，他自己不思虑，那没人帮助他，那没人为他的事情负责的。那时候他一定要思虑。但是如果你有一位依靠，你有一位帮助，不是说你不尽你的本分。而是说你应该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你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帮助在那里。你不希望像世人一样的思虑，你更不需要为世俗的世上的事情的思虑。说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他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越是经历，那个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就会越少忧愁，你就越能够把你自己和关乎你自己的事情交到神的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里神把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从我们身上拿走，有时候是你情不愿的，但是我盼望你慢慢的能够学会，就是慢慢的来学习，学习那种顺服神。学习那个与神配合，甚至你到一个地步，你就求神来帮助你，能够脱离这些东西。那接下来第三节啊，耶稣对门徒说：“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要信耶稣讲的话；我们信耶稣所讲的话，那你就要照着耶稣的话去行。那这个是那个真实信仰的表现，就你真的是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很多时候，其实基督徒他是知道神的话，但是他不愿意照着去行。神的话是很宝贵的。这次我在国内坐出租车，那有是星期二的时候，上周二。那一个姐妹让我去看她的，一个亲戚在那个上海医院里面得了那个肝癌晚期，让我去看她。那我在那个车站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出租车很特别，它的后面居然有好几本书。那好几本书里面呢，全部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大家都学《弟子规》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那我一看那个上面，它就写的是中央党校资深教授反思之作。哎，我一听了，我挺感兴趣。而且他的那个，他下面有两句话，他就是说用市场经济调动人们生存的积极性，以中华传统文化克服人的自私自利性。那个就是一个中央党校资深教授写的。那我当然本来就喜欢读书，而且跟看他是一个，中央党校一个资深教授写的。那我就想来看一看这些党内的有识之士。他们是如何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就觉得 当然看到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道德危机啊，很多危机。那他们开出了一个药方，就是应该复古。所以现在中国那个国学热很热，在中国新儒家思想很复兴，然后就觉得应该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克服人们的自私自利性。那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性，仿佛就是因为中国搞这几十年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给出来的。那对不对呢？那你面对中国这个现状，这个问题，你应该开出什么药方呢？那后来我很认真的看那本书，而且我做很多的笔记，写很多感想。但其实你稍微想一想，人的自私自利性是不是因为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有的？一定不是的。如果学《弟子规》就能够把自私自利性给去掉的话，像我们的古人早就没有，我们的祖宗早就没有自私自利性，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在学嘛。如果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性的话，那我们现在也不会有了。说自私自利性一定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经济把人的自私自利性给弄出来了，市场经济的根基其实就在人的自私自利性，它就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个人的自私自利性。人的自私自利性是那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一样的，所以你不需要那个调动的。说人的生存积极性其实是人的自私自利性的一个表现，但他把这两个居然给分开了。那个人的自利你不需要调动。你只要把那个闸门一打开，它就像那个洪水一样的泛滥。但是你想把它收回去呢，那就很难了。那对我们的人性，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清楚人的自私自利，对人的那种罪性，罪性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自我中心。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那个解决之道，一定不是说你靠复古中华的传统文化就能解决的。当然，我这里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说你那个解决之道，不是靠你学《弟子规》就能解决的。如果学《弟子规》就能解决的话，那也太简单了。诗篇119篇第9节讲：“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们的行为，基督徒的行为，如果要改变，很简单，你要遵循神的话。你说你信耶稣，你就照着神的话去行。当你真的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行为真的就会洁净。他不会随从你的私欲，他也不会让你随从世俗，而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神的话，那我们有时候行事为人就没有标准，没有一个规划，这我们的心就没有一个约束。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跟世人没什么区别。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就违背了神的话。但有时候你这还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话。但如果你知道神的话，而且你愿意照着去做，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一定会被改变，一定会被洁净的。你要洁净你的行为，你就要遵循神的话。精神的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就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样吃亏我也愿意。但是我相信神喜悦，而且更重要，神最终也一定会报答你，神会赏赐你。那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经常讲道的人，就我应该按照神的话跟大家讲。但其实我更盼望你们每一个人，像圣经，你听了道，你要行道。你不行道，听了多少道都没用的。而且你听的越多啊，其实你那个心就越刚硬，因为你不愿意照着行。那神的话，也就是你进不到你的心里面去。如果你有顺服的心，你愿意行呢，你会发现神的道真的是很宝贵，神的话是很真实的。我盼望你用神的道规范你的行为，因为神的道呢，约束我们的心。那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呢，真的是能够对得起那辅导我们的主。当你听神的道来清洁、来规范你的行为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的事不能够做，很多的事你不应该做，很多的话你不应该说的。当然，很多时候有时候说话、做事，我们都养成一个惯性。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我们以前都一直这样做事的。所以，那这个就需要你用神的道来解决。那有些话你不应该说的，你就不要说。 有些事你不能做的，你就不应该做。为什么？这就是神要修理我们。如果你不这样听的时候，你非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不会做的不管。我看了神开始都是给你细分合理，给你那任务细分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也是很严厉的，因为神的话就是大锤啊，神的话就是利剑一样的，他会主动的来修理你。那个时候当时说那个时候不好啊，有那样的机会你应该也感谢神，但是我更盼望你要学会尊敬神，学会那个敬畏神，从小事上就开始这样做，然后去让你的人生呢，就是变得很蒙神的祝福，而且你真的是看到是神在你的生命中。星期五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件一个经历，在国内，星期五的时候，大家也分享了一点。那就我父母其实也是很为我们担心的，就觉得你多挣的书。你看你弟弟妹妹都有房子，就你没房子。那他们我弟弟也这样看的，他就偷偷给看你一段，你读书读的最多，你现在一个房子没有，我现在有两套房子，他读书有什么用呢？他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妈妈有一天就跟我讲，说这一次回来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交代。我说什么事情？说现在我还不跟你讲，等你休息一下，也把你弟弟也叫过来，我当面的讲。那我当时我其实不怕，我想应该没什么事。那后来那个他不过过一段时间，他也还是通过先跟我讲了，讲了一个经历。那然我讲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事。但是我就在想，我说如果到时候等我弟弟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就是应该怎么讲这件事情呢？那后来我想到圣经上一个故事，那是星期一的时候，就那个我弟媳他们就回来了，那一家人就在吃了午饭，吃了午饭，然后我妈妈就开始讲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是有一套房子，那是我妹妹的，那我妹妹后来要买一个大房子的时候，就把这个房子卖给我弟弟，所以就变成我弟弟了。8万块钱，那后来我弟弟要买大房子的时候，那我爸爸妈妈就给了他8万块钱，给了9万块，对，给了9万块，那所以说这个房子就变成我父母的了。那这个房子他们先倒了地下，当时都没有放关系的，因为都是自己家里人，互相这样放一下就行了。那现在呢，我弟媳跟我弟弟就一直想着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在我父母的名下嘛，那他说是他们的，但是我父母说这房子我把钱已经给你了嘛，但现在那个时候是8万，是要给他9万，但现在那房子的话是39万，所以他们就一直想着这个房子，而且那个房产证上是我父母的名字，所以他们就一直想把他们的名字给加在上面，那就怕说当然如果父母走了，那他们的名字没在上面，他们就不能得嘛，所以他们就跟我让我那个父母要加，那我父母就不愿意。就跟他说，说这房子啊，现在应该是我们的了。那么如果是要分呢，如果你妹妹不分，那你应该跟你哥哥两个人一起分。那他就说他这时候说你们两个人要当面说清。那我就跟他想，我说我这房子我根本就没想到我会要你这房子，我没想到这张还有我的一份，我根本没想到我不要的，我说。那我妈说你不要的，那你也跟店讲，说你不能说，说我也不要。那而且我妈妈有一个要求，她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房子，那将来我的父母死了呢，安葬费就要从这个房子里面出，那谁就得负责这个钱。那我说他们谁不愿意出，我不要房子，我也可以出这个钱的。他说你不能这样说，他说你要看你弟弟愿不愿意，他不愿意我就破房子给他。他就那我当时想呢，他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路加福音里面12章里面也是讲的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去请耶稣跟他分家产，那耶稣就讲了一段故事，说谁立你做我们审判的官，说你应该不要有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我就想了这个故事，那当我妈讲完以后，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吗？ 那我就跑去把那个圣经拿出来，我就把圣经拿出来，因为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他不让我跟他讲福音的，在家里面，然后因为还要问我这件事，我说我就把圣经拿出来。那我说对，我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我说我是读圣经啊，我说我现在读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就那我妈妈就看我要读圣经，她就不太高兴，她就跑去倒水，那我儿子就把这个圣经读给他们听，读完以后我跟他们有一些讲讲，当我把我的态度表达很清楚，我说我不要房间，弟弟弟弟你们不用担心，第二，你们不愿意照顾父母。将来我会完全照顾的，我不要我也会照顾的。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孝敬父母是有福的，你不要觉得你给他很多。我说你如果孝敬父母，你给的越多，你得的越多，因为这圣经里面什么应许。而且更重要的，我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当我信耶稣以后，那我的父母仿佛对我已经不存指望了，这个儿子已经没什么指望。但是这些年过去，特别是最近几年过去，我就希望他让他们知道，他没有失去这个儿子，而且他要指望的，他指望不上。真的，他要指望的指望不上。我弟弟妹妹在很有钱，但他真的要指望他们的话，他发现还很难的。反而是我这个一无所有的，是他的指望。然后更重要的，就人的生命不再加到丰富。乃是三有主耶稣，他是真正有福。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认识主耶稣，就是信靠主耶稣。那你我能够这样做，并不说我有什么好，但我就告诉我是练圣经的，我让你照着圣经的方式去做。那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这样。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行为应该按照神的方式、神的原则去行。你不会吃亏的，所以虽然有时候神在修剪你，实际上神在对付你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吃亏了，你觉得自己失败了。当神修剪你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你，虽然让你的生命更加有力量，虽然让你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你的生命其实是更富足的，也不见自己蒙福，而且你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你不要怕被神修理，而且你应该求神多多的来修理你，大大的来修理你。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修理我们，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以后，让我们能够更加圣洁，能够更加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父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本是不认识你，而不配的人，主要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你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性情塑造在我们的身，塑造在我们的身上，塑造在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格里。所以求神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我们的主耶稣的样式，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越来越能够合乎圣经的标准。主啊，当我们走岔路，当我们违背了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当我们随着世俗行的时候，求神你拦住我们，而求神让我们能够回头，让我们回到神你的道路上来，让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求神你看过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在不同的光景里面，我们在不同的地步里面，主啊，但是你要给我们的都是那个结局都是一样的。主啊，你要让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神量，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勉励，在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你们用神的话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一同要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那最好的福分。我们谢谢你，也求神你帮助我们中间，是吧？还没有信耶稣的，在认识耶稣的过程中间，我愿主你自己就在你的道啊，主要让人的心能够被开启，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赐的圣名，阿门。